点乱。
一个其实要讨论的点是这个，就是 DeepSeek 应该在最近的一年时间里啊，也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的上半年，其实是有两个比较大的版本的，然后一个是 DeepSeek 的 V3.2， 然后一个是 V4， 然后 DeepSeek 同时就是从 V3.2 开始，就是模型的 Agentic 这个相关的能力呢是变强了。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其实就是今年 V4 它的这个推理表现持续的增强，然后甚至业内有一个说法可能会接近 Anthropic Opus 4.5 的，但这里其实不只是局限在编程，而是一个整体的推理表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个人总结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几个关键点吧。第一个其实是 V3.2 发布的时候，那因为大概是去年8月嘛，时间有点久，大家都遗忘了，但其实跟今年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硬件或者说就是芯片的一些相关进展是有直接关系的，大概是这样。那么那为什么说大家会遗忘，我总觉得就是大模型这个行业还是更新的太快了。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个的话呢， DeepSeek 从 V3.2 开始使用 UE8M0 这个精度，通俗点说也就是无精度 FP8。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就引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国产芯片是否原生支持 DeepSeek V3.2。那么同样的，它这个相关的技术在 V4 中是延续使用了，或者说这个精度是延续使用的。那所以原生支持这个概念，它首先需要一个时间吧，对吧？就国产卡它其实要微调一下自己的计算单元，还不至于说去改制程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小事。比如说像寒武纪这样的芯片，其实它只是认为如果是 FP8 精度一定会有个小数部分，就一定要算一下，那这是不是会产生一点浪费啊？所以所谓的计算单元的升级呢，其实就是要去做一个判断，如果发现是 DeepSeek V4， 那且是它的这个 UE8M0， 那小数部分就不算了，那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实同样的升腾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表现的地方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先详细的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那所以应该是从今年四月之后去流片的芯片，然后陆续的去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所以就叫做原生支持 DeepSeek V3.2， 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白了就是原来的这个同一个，应该说叫同一个型号，对吧？比如寒武纪590都是590。但是原来支持的话可能会有点性能损失，然后在今年四月之后流片的话呢就没有损失了，那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其实是一套基本的流程，所以从这样的方式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是国产卡在主动适配 DeepSeek 这样的一种国内很优秀的开源模型吧，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样的就是今年 DeepSeek V4 发布之后呢，其实它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大家没有看到它很惊艳的一个爆炸式的信息的，可能是就是疲劳，那大家都疲劳了，就是大模型更新的每天的资讯太多了，大概是这样。然后 DeepSeek V4 它其实又引出了一个新的理念，那就是这个 INT4 或者 FP4 与 INT8 和 FP8 混算，那其实对芯片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芯片的话呢要去适配这种那个说白了就是 INT8 以下的精度的混算。那这个混算的话，其实又会产生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位宽器的浪费，就是即使你是 INT4 它还是会当 INT8 去算，那又浪费了一些空间。所以如果去适配这件事，可能要今年的三季度甚至四季度了，就国产芯片又要去调整一次自己的计算单元，但不至于算成这个制程级的修改，那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个其实是DeepSeek 的一个基本进步，然后以及解释了一个理念。那这个理念就是什么叫国产卡适配 DeepSeek， 对吧？然后翻过来呢，还有另外一个理念，另外一个理念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种资讯，会说是 DeepSeek 适配了升腾，然后甚至呢也有一些这个传闻说，什么 DeepSeek 当前的 V4 版本是在升腾上训练的等等的。那反正从这个方向上呢，我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解释吧，反正是我个人了解到的信息啊。那第一是 DeepSeek 它在自己的研发过程中，其实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研发和训练它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就是研发其实说白了就是工程师要写代码，然后要做测试，就这模型的某一个小模块到底怎么工作，然后到底选哪个算法合适，哪个系数合适，那它在模型训练之前你先把代码写好，然后去做一些测试，对吧？那有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在这个工作的话，在 DeepSeek V3.2 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那问题就 是我们都听过 transformer 这个词，那就是一个 transformer 里可能有很多层。然后当时的 V3.2 其实在不同的层上可能使用的精度不一样，就也许是第一层是 FP8，然后第二层就是 UE8M0 了，就这两个 FP8 就不一样，然后甚至可能会涉及到 FP16。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在一层内的精度会来回跳，但是当时升腾以910系列为主的这个所谓的达芬奇架构其实不支持这个啊，然后所以 DeepSeek 那卡也买了，是我们很好理解的一件事儿。那退肯定是退不了了，对吧？那要用又没有别的卡资源可用，那所以只能自身从软件上做了一些适配。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软件方和硬件方双方都没得选，那谁花钱，然后不想浪费钱，谁就去适配这件事儿一个点，就没有什么很，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复杂的思考。然后但是在业内，首先它就被传成了说是 DeepSeek 主动适应升腾，我觉得有一点夸张了。这个事情是有，但有一点夸张了。然后同时，升腾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些架构上的独特性。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矩阵它是多个数组，对吧？那矩阵里的一行其实是一个向量，那其实暂且可以先认为矩阵就是一个 cube 嘛，对吧？然后一个向量是一个 vector，那所以达芬奇架构是这两个东西分开计算，而英伟达是这两个东西一起计算。然后同样的就是像升腾还可以允许用户在显存和 L1、L2 缓存的分配上，需要那个 CNN 自己去做一些编排才可以。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英伟达没有的。那升腾买回来了，那我就要用。那说白了就是要去做这些软件的适配，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像我们都知道的，比如字节这样的公司，它用寒武纪，其实肯定也做了很多的软件适配，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能说这个就是升腾，或者说 DeepSeek 就看升腾好，我就挑中它了，然后我就要去适配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这么夸张，对吧？这个所以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关于升腾的一个达芬奇架构的话，也很有意思，就是910这个系列，910B 系列是主推的，后面他想改，然后到950系列呢又换回来了，当然是这样，所以还是这个达芬奇架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说明，就是说关于我们在 DeepSeek V4 这个时点上听到的一些什么升腾的基于升腾的训练这那的，反正基本来说，从 950DT 的产能来说，它肯定是不足以支持 DeepSeek 的 V4 的训练的，那也就是说，它不可能用那个生产线都不完备，就单独的临时的给 DeepSeek 产了几万芯，然后甚至是跟384集群做了整合了，然后就是就像我们产车一样，某一辆车根本就没有量产，那个工程师手工给敲出5辆车来交付，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概率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说 DeepSeek 基于升腾系列去训练的事情呢，其实说不通。但是反过来是可以的。就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升腾自己在实验室里拿 DeepSeek 的一些权重，然后比如在950或者他们的九那个 DT 上做了一些推理，就是这个纸面推理，说多少卡啊就能推这个模型，就能去训练这个模型了。其实只能说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DeepSeek 在过去一年里的一个更新。然后同时的话呢，以及我们所谓的国产卡适配 DeepSeek，或者说 DeepSeek 啊主动兼容升腾，主动适配升腾，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其实这个先做一个解释。然后同时就是DeepSeek 对推理算力嘛，因为模型的训练结束之后，我们主要还是用来用，就是在推理对国产算力它到底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说 UE8M0 它其实是基本上把这个单次任务的推理，尤其是常规的，就是 DeepSeek V3.2 能做的事情的单次任务的推理需要的显存和显存带宽，大概是能够降低至少1/3，然后理想状态是1/2，大概是这样。而我们国产卡它本身有一个明显的不足，那这个不足其实就是显存小，因为我们国产卡即使是旗舰卡型，一般都是在40G 到64G 左右的第二代 HBM，大概是这样的。那英伟达，比如说从 H100 之后，那 H100 大概是64G HBM 3，然后再往后甚至都是80G、128G、144G 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所以就是 DeepSeek 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对显存以及数据传输的要求变低了，甚至变低了一半。那么就来弥补我们国产卡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显存小以及这个卡间互联传输慢。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原来国产卡不能做的一些推理任务，它可能就是要跨多卡进行推理。哎，现在这个事情概率降低了50%， 就跨多卡的事情降低了50%。那所以就是国产卡对这个 DeepSeek 模型的支持的表现或者可用性，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提升了1倍啊，然后大概是这样，所以就可用性大幅提高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25年下半年到现在，DeepSeek 对我们这个行业产生的一些影响。然后同时就是这是第一部分啊，然后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点，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会进行了一个延伸，对吧？就是这个今年的算力需求或者说大模型的需求，其实较25年增长是非常夸张的，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我用了一个基本上还算合理的方式去做了一个测算。那么这个测算的逻辑的话呢，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啊。就第一部分，我们可以去看 C 端。其实我们发现 C 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内 C 端基本不挣钱。在这里插一个人的看到的一个小点啊，就现在 C 端盈利能力最强的其实是 Kimi，就是它的这个付费用户可能大概是大几十万，甚至100万左右的月活渗透率。就这个人数啊，然后这个人数就在它的月活里，这个渗透率应该是10%以上。所以其实 C 端收费回报最好的当前是 Kimi，然后其次应该是质朴，因为质朴它主要是在卖编程，而且它这个 C 端的付费人数可能少一点，B 端的多一些，大概是这样。然后从我们说整体，就说整体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像字节、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其实今年也确实是这个大家动作不断啊，比如说年初的2个月是春节红包和奶茶，对吧？然后那个后面的话呢，我们又看到豆包有很多的动作，然后现在是微信有很多的改进，然后以及本月是电商月，然后一直到8月可能都是电商月，这个豆包和千问都会接入一些电商功能。好，那其实 C 端这个事情，我简单总结一下，可能今年的纯 Chatbot 的日活，它可能就会增长到3亿左右，就这三大家，可能再加上 Kimi，对吧？质朴的一些小那个小的 C 端小幅的使用。那加起来可能是3亿以上了，绝对不是以下，可能是3.2亿，甚至更高一点，这样的一个市场体量。那么这个市场体量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它的消耗，保底消耗的话呢是，30万等同于 A100 的算力。那如果我们在考虑用户有一些生图啊，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大家使用的时候会有什么做 PPT 等等一种比较大的消耗。那这个消耗的话呢，那我们再叠加进来，对吧？同时再考虑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像微信，对吧？里面有肯定会将来加入一些这个 C 端的 AI 功能，那它也需要算力。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些场景型的功能都叠加进来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算力总的需求呢，大概是40万100左右，40万卡的100等同算力。那从这个层面去算的话呢，就很有意思了。基本上我们过去几年里进口的那个合规的 A100 应该是没有这么多的，那所以这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我觉得至少是10万卡 A100 的一个算力缺口，那这个其实是一部分。那可能咱们这个在线的这个老师吧，可能一定会有一个疑问，那 H20 呢，对吧？因为 H20 和 A100 的指标看起来差不多，甚至还高一点。那所以其实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国内的 B 端，那个 B 端的消耗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看一个数字。就是今年，比如说像火山引擎、阿里云这样的公司，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这个云服务基本上是占了我们国内 AI 云服务的大头了。就我们通常说的大头，其实大概是3/4，所以这两家公司的占比还真的有这么高。阿里云可能是40%以上，那我们也至少有42、43。那火山引擎也一样，大概是32、33这样一个实占比。那两家加起来绝对在75以上。那所以就是他们的市占是很高的，然后同时我们去看这两家公司的一个增长，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是6到8倍，是6到8倍的一个业务量的增长。你可以认为它是调用量，也可以认为是营收啊，因为其实通常它是个正比关系。那在这个前提下，其实基本面上，比如说对，我们就暂且认为，无论是 DeepSeek 还是豆包、千问这样的模型，它的推理服务都是集中在 H20 上的。因为 H20 还有个优势，就像我们当前生活中用的场景比较多的这个语音啊，H20 也可以，甚至实时语音通话 H20 也可以。那基本上按这个量去算的话呢，这个大概可这两家公司今年 H20 的消耗量可能就是较去年要有50万到100万块那个芯片这样的芯片量的一个增长需求。那同时我们可以去倒推一下。其实 H20 大概我们稳定的进口时间的话，也就1年多，所以总计交付量的话呢，其实可能应该是不到200万片。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消耗 光增长量其实就是在大几十万的一个消耗量上，那这个就很夸张了。然后同样的话呢，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各家的，因为刚才前面也提到一个研发和训练的概念，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各家的模型的迭代，对吧？以及这个下一个版本的研发，它不是这个代码，它不是凭空而来啊，它要在内部写测，对吧？那还有一些训练，那这个场景的话，其实就是。那剩下的那 H20 可能就不到100万了，因为本身已经有一些H20 投入到这个云服务去了，然后今年又增长了大几十万的一个需求，那整个这个体量可能已经用掉100多万了，那也就是我们国内进口的一半，那剩下的一半有几家公司分在内部去做研发，那这肯定是不够用的，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公有云的一个角度，那并且其实我们知道各家公司自己内部还有很多的工作需求。那我们一想也知道，像阿里、字节这样的公司，甚至 Kimi 公司内部自己的工作肯定都要用大模型，对吧？那要服务自己的员工。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像抖音、头条，包括我们在用微信的时候，大家也能看到那公众号下面有个艾可元宝来给我回复一下。那这些其实都是算力需求。那这个，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 H20 基本上也在今年年末的话，所有的合规进口也就被用满了，大概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体情况，那也就是说，甚至在推理的直接使用上，就把大多数的 A100 和 H20 都用掉了，对吧？然后同时，比如说像 H100 这种，它的进货量本身就很小，然后同时的话呢，基本上是在文生视频这个领域也被用尽了，那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层面或者我们去推理。从下半年去做一个简单的假设或者推理，只要 C 端或者 B 端的增长再大一点，那其实所有的英伟达就完全是不够用的。而且刚才说那个前提是已经分不出算力去做研发了，当然是这样的。那就为什么现在大家的模型还能进步？其实说白了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合规的卡在被使用，然后或者就是像字节阿里这样的大公司在海外去设立一些算力中心，就是在海外买卡，在海外给研发用，它不是训练。所以大家不能在这里有误区啊。其实消耗更大的是研发，去测代码，去写代码。那其实总体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简单点说就是，我们国内是极其紧缺这个训练卡的，而且这个缺口到底缺多少，其实不好说。我觉得一个保守的数字，甚至是百万卡的这个 A100 这样的一个算力缺口，它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一个重要，有两个重要的点嘛，第一个是。国内毫无研发算力可用了，近似于，同时就是，想让现在这个状态稳定运行下去，可能都会涉及到一些不合规的算力，那才行。那这个缺口的话呢，就非常大。那同时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倒推嘛，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有平头哥、昆仑新，然后包括升腾、寒武纪这样的交付，但其实国产的卡的产能也比较小，然后这个单卡的算力呢，这其实对比英伟达的话呢，其实这个单卡指标也比较小。所以，其实国产卡的交付也算是杯水车薪的，也就是到2027年，如果这个国产卡的产能，比如说不能翻倍等等的，那我们国内会陷入一个极其缺推理卡的场景，因为研发可能还有可以用那个海外的卡去凑合一下，然后甚至训练这件事情都可能会产生滞后。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继续，然后后面呢，其实第三个点他提到的，我们在这个提纲里看到。就是说，这个 V3.2 的一些技术进步，包括 V4 的一个技术进步，就是说对这个升腾、寒武纪国产卡的这个影响。那其实我在前面的话呢，就一起都讲到了。那就我觉得就是提纲嘛，就是一个禁止避免漏掉的问题，所以没漏就是没有问题。那这但是在这个我看到的提纲的第三点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推理这件事情，就是从云向边缘的一个迁移。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视角还是比较超前的。但是实际情况应该，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大概率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年末，然后以及明年期间，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国产卡上云，那这个才比较合理。就是从我们不能跳过国产卡上云这件事，直接就是，原来是云端，比如说是英伟达在做DeepSeek 或者各种闭源模型的推理，然后直接就去看这个端计算上的国产芯片。那其实这件事情上，那这种分析视角可能它会出现断层。这断层的原因就是这个场景它是不连贯的，它其实这种场景一旦出现，其实是能干啥就干啥，然后可能是不合理的，可能是被算力给制约了，对吧？ 那其实一个合理的路线就应该是国产卡先上云。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不是什么不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升腾自己有说950系列大概是从今年的下半年，然后 TR 有一些算力可以上升腾云，然后明年开始 DT 可以上升腾云，就是云上训练啊，大概是这样。那同时，其实我们可以想到，比如说像昆仑新平头哥，以及像火山引擎的这个寒武纪690，那这些芯片，那其实上云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他们不能上云的话，等于说这个我们的算力发展是有明显断档的，就跳过了某一些重要功能，直接去做一个更简单的事儿了，对吧？那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还要尽力去驱动，但是技术上其实不还是不够成熟的，就是国产卡的卡间互联及虚拟化问题，那就是。不能说没有解决，只是它的解决进展是偏慢的，所以一定要等他们这些技术指标的进展，然后才能进行国产卡上云，然后国产卡上云之后，然后才会进行到这个边缘计算，对吧？就是 CDN 层面的，或者说是边缘云层面的，然后以及到端计算，大概其实是这样一个顺序。不过当前咱们的这几大公司的进展的话，其实是不健康的。不健康的原因其实就是。可能云上的集中算力用英伟达，然后比如像什么天数啊，甚至一些创业公司的什么墨芯啊这样的芯片，然后按照他们各自的匹配场景，然后就直接被放到边缘去计算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不科学的场景，我们可能很多公司也是被迫无奈，大概就是因为有钱要赚嘛啊，所以总体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后面的话呢，其实会涉及到这个输入多模态这件事情，就输入多模态在哪些行业才能够形成规模。那这里其实我可以做一个直接的解释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发生了。就输入多模态这个模型，其实当前看起来它不是哪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有哪家公司它想做这件事情且愿意投入。所以这里我看到其实就是火山引擎，就是在图像、音频、视频理解这三件事情上，火山引擎投入都非常大。然后所以火山引擎原本的话是有三类模型，很好理解，就是 vision 类的。视觉理解模型，那这个视觉理解模型还分多图推理理解、单图理解、视频理解、音视频理解，然后这个语音转文字，对吧？语音转文字其实就是语音频理解，然后还甚至还包含实时对话。原本火山的模型矩阵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话呢，它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整合的话就是视觉类的所有功能，那被合并成了一个模型，被合并成了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模型，就这样说吧。然后这个模型被整合进了这个 C 的基模里面，也就变成了基础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然后同样的，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看到火山引擎的这个 C 的2.0的基模调用量也不小？那其实是这个比较受欢迎的功能。那所以图像理解这一块儿，简单点说，我们都好理解啊。比如说基本的单图多图理解，它的使用场景非常广，就各行各业，比如娱乐啊，这个教育，对吧？小朋友画的画等等，甚至一些常规的工具都需要。然后音视频理解其实主要两类。就是这个实时型的，其实主要用于直播间和摄像头，然后非实时型的，其实主要用于视频分析，然后音频的理解这个领域就太广了，就各种端应用都可以用，因为音频模型是一个小模型，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内这个输入式的多模态其实是火山引擎或者说是字节它最关注的，然后其次是阿里，然后阿里其实类似的模型也发了很多，但它是以开源为主，应该因为它就不它的主体业务不是自媒体，不是多媒体嘛。啊，所以它的模型是以开源与云结合为主啊，其实大概是这样的。好，然后下一个点的话呢，会涉及到这个到第五个点了，其实会涉及到摩尔线程这样的芯片。那其实简单解释一下，就摩尔线程这样的芯片，它和4090是类似的啊，4090、5090。那这些芯片和 A100、H100 这些工业级的这个大模型推理芯片，它们的本质差异，我觉得是两大类。其实一大类的话呢，是他们的这个网络传输的制式上，不能叫制程啊，叫制式上，其实他们是完全不支持 NVLink 的，在设计上，在初期的设计上完全不支持 NVLink，然后且对虚拟化的软件生态支持的也不好，然后所以就是这种芯片有一个重要的制约，它不能组成大规模的这个软件集群或者叫高可用集群啊，因为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啊，不是把一堆 GPU 用网线串一起，它就叫集群的，我们要考虑这个整体的协同性能的。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的单卡算力指标、显存带宽等等，然后其实那个就制约了它本身是一个渲染型的芯片啊，它确实是 GPU，但是它更侧重于图像渲染等等。然后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比如说在文生视频这件事情上。 那无论是4090还是摩尔，因为他们是类似定位嘛，其实他们是，我们可以认为纹生视频这件事儿，它是分为两个步骤的，一个步骤是通过 DIT 的这样一个基础架构下的核心的 transformer 去推理出那剧情内容生成的所有的视觉 token，对吧？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这些视觉 token 会被发给到 diffusion 环节，然后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去噪，一开始很模糊，然后一次一次去噪之后，我们就得到了每一帧的图像，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纹生视频的任务，它至少分两个核心的推理环节。那么这样的芯片，其实它多数情况下在 diffusion 环节是可以发挥作用的。然后但是当前的话呢，这个因为随着这个视频模型的复杂度越来越高，消耗越来越大。然后是，那在这个前提下，其实会产生一个视频推理任务，一张卡肯定是不够的，那可能需要多张卡分布去，就是分布式的，就同时去这个协同各自去做 diffusion 环节。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在做 diffusion 的时候，其实相互之间要看一下信息的。那么这些卡的这个卡间互联的制约就又来了。然后所以这个当前在旗舰型纹生视频领域，用这种渲染型的芯片，其实场景基本是没有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六个点的话呢，是大模型与存储的一个需求的市场关系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好理解，我们可以用两个方式去做一个思考，我先说一个不太科学的，或者说是从投资角度去看，这个不太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去研究大模型的工作机制啊，我们都会听过 KV cache 这个词。然后什么英伟达的柜内缓存，柜内缓存不够了，走 DRAM，DRAM 不够走 SSD，然后甚至什么柜外缓存，巴拉巴拉的，然后甚至可能某个公司啊发一篇论文说 KV cache 我们能缩小一半好，然后大家认为这个存储需求又少了很多等等，我觉得这个角度不是不可以，但是它太专业了，但是从大家做投资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在一件事情上走这么深，对吧？那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咱们今天在线各位擅长的。那就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大模型它带来的应用到底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啊，还是说不变？那我觉得毫无疑问它是越来越多的。那尤其是 agent 这件事情，那当前其实 C 端 agent 基本没什么量，全球就两个明星项目，一个是 Claude Code，一个是 Codex，然后其他的 C 端 A 那个 agent 其实基本没有啊。然后国内的一些 agent 也都是这个to B 场景的浅层 agent，所以这个未来无论是 agent 型的应用，还是实际的 chatbot 等等各种大模型应用的市场规模，其实它越来越大。那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类比，就比如说，一个 chatbot，对吧？我们像我们常用的豆包，包括 ChatGPT，其实这是一回事儿。那它在工作的时候，其实至少需要几个重要环节，是不是要查网页，甚至可能要查几十个网页啊，因为要获取最新的资讯嘛。那查回来的网页，其实它需要开辟一块内存空间，然后把网页里面的广告图片这那都洗掉。然后把文本内容放到一起，然后去做去重排序，整理成一段话，然后甚至要调个 NLP 的小模型，合成一段合理的话，然后把这句话输给大模型。那这个事情其实它需要 DRAM，甚至有可能1G 都不够啊。那我们暂且认为保守的说它是1G。那如果这个用户他要再说我上传点 PDF，你帮我去解读，也许这 PDF 就白白着，对吧？所以那一个 DAU 一个任务需要的 DRAM 可能就不止1G 了，也许是2G 甚至更多。然后同样的，那刚才有说这个一个 chatbot，其实它的工作也是分步骤的，那是不是我们还要给它分上个1G 的 SSD？因为在工作过程中有些信息要写到中间去，对吧？包括这个 agent 就更夸张了，那可能我们要分2G，然后4G，因为要看这个用户的任务，他中间做什么，他做的事情越复杂，然后或者他牵扯到文件越多，那中间分的 SSD 的空间就越来越大，对吧？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归到单 DAU，然后单个任务上。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哪怕是 1G DRAM，然后2G 的 SSD，那就这还仅限于 chatbot。然后这一层的话，全球十几亿日活，然后每分钟都会有很多个任务，每分钟至少一个任务，甚至一分钟有多个任务。那这一层，那这可能是个天文数字，并且我们认为这个需求它会涨，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存储的需求短期内它还是快速上涨的。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并且它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因素，这个影响因素其实就是，长时间的工作任务。其实"长程"这个词儿不容易有这个歧义啊，就是长时间的工作任务，大概就是这样。那比如他要工作7到7个小时、8个小时，甚至有工作7乘24小时的，工作一周的，那其实就说白了就是这个用户，第一，这个用户的这一个任务，然后他在未来的一周内，他占的硬盘和 DRAM 空间都不会释放，然后且。 我们去想一下，模型干这么久的活，那中间写出来的数据得多大呀，对吧？那就像我们人一样，你算一个很复杂的题，那草稿纸一定会很长了，对吧？那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它消耗的还会是一个数倍的增长，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比较好理解，那就是这个大模型与存储的关系。然后后面的话呢，我们会快速一点涉及到第七个点，就是这个to B，也就是企业级的 agent，然后这个与 token 的消耗的关系啊，就是这里面其实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 agent token 的消耗比较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它工作时间比较长，哪怕是一个就是我们企业开发了一个小的功能，然后在 APP 背后想帮用户解决一个问题，对吧？那可能时间也比较久，比如说点个奶茶。对吧？这件事儿是中国实验，它其实要交互要么交互很多次，要么它那个思考的时间也很久，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分几个部分啊，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话呢，首先我们要把 agent 分成两类，就是第一类是通用型的，就是有主动适配能力，用户想干啥干啥啊。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其实就是企业内部的工作流升级，由工作流由某一种原来场景式的工作流升级成了这个 agent。那这两种的话，我认为前者基本没有优化空间，因为当前这个模式的话，就是它就是一个不该这样做的事情，我们强行这样去做了，然后所以就是让模型以死循环的形式疯狂的思考去制定计划，那也就是做的最差的，其实就是年初那个小龙虾，我说的是这个技术角度，它真的做的很差，所以它会消耗很多 token，所以这个层面的优化空间是有限的。那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企业工作流那种形式，其实那种形式。长期看起来，它会是一个省 token 的逻辑啊。那这个省 token 是一个相对式的，就是我企业内部自己的一个工作流升级成了 agent。那如果是有工作流的，我就会省；如果是没有工作流，就想让大语言模型的通用能力，然后来解决我企业内部问题的，那就是巨消耗，巨大的消耗。所以就是把工作流整合到 token，整合到 agent 之后，然后我们企业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的。就比如说，我们明知道比如一个客服问题，要查一下用户的订单，那这件事儿其实由原来让 AI 直接凭空写出一条 SQL 来，改成有一个 SQL 模板，让 AI 自己去套数，那这就是很大的优化空间。所以就是当企业使用 agent 成熟之后，它在不同的场景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景，它的 token 消耗都是有巨大的空间的。其实最终这个。工作流式的企业内的 token，这企业内的 agent，这个实际落地的话，其实 token 是可以节约的，是比人真的是应该比人省钱才对。那所以它首先分场景，就到底是通用型的还是企业内的场景型的工作流升级成 agent，那大概是这样。所以这里面首先有一个对比，然后端到端那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要看。到底想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比如当前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让 AI 去点个外卖，其实基本3分钟还点不明白，对吧？然后人去点的话，可能30秒就结束了。那未来的话，其实就要想看我们某一家企业，对吧？比如一家平台型的服务企业，你到底想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想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挣钱？如果想的话呢，你可能自己的数据库、工作流、推荐系统这那的，要进行全面的大改造，都围绕着大模型去改造。最终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极致的一个工作，甚至是原来我们看起来不该 agent 去做的事情，然后反而比人更快了。那大概其实是这样，就是端到端的延时优化，其实完全要取决于做这件事情的企业，它到底要不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要 all in 去投入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这样啊。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点，然后后面的话跟这件事相关的会延伸出来一个端硬件的情况。那其实我这里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在端上当前最强的算力应该就是联发科了，它大概的和那个 NPU 的理论算力只能达到100 TOPS，但其实这样的算力的话，最多就是能支撑8到10B 的一个端语言模型。那8到10B 的端语言模型它能做什么呢？那其实就是。可以基本的理解我们的人的意图，但是我们人第一不能故意去绕它，甚至你说的模糊都不行，有方言都不行，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简单点说，哎，手机咋不亮了？那这就不太有问题了。那个不亮是歧义，咋也是歧义，那其实就不太行。那必须得跟一个10B 的模型说，我的手机我做了什么什么，现在现象是什么什么，你来帮我推理一下原因。那其实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先简单的量化一下这个我们当前端上 NPU 能做的极端事情啊，或者极致事情，就是这个水平。 然后它怎么，它当前能解决什么事情的话呢？其实就是语音合成、音色、压向量，然后图像转向量等等。那这些事情在这个端上当前的算力都是可以做的，大概是这样。然后也会和我们前面说到一个点的比较贴切。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语音的思考处理任务，对吧？或者图片的这个转像素的解压等等这些事情，那它可以不直接发到云上去做，然后可以先在 CDN 或者这种近端的云边缘去边缘云去做，然后再发给核心的云计算。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第一降低了成本，第二就是整个事情中在每一个环节都做了及时的压缩和编解码，那么整个速度会更快。所以整个端的情况的话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最后的两个点，这两个点呢，其实我觉得是一起的。第一个就是 DeepSeek 肯定会带来的是降本，然后同时开源，然后它会给市场一定带来一些影响。然后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整个市场有什么这个未来会变化，会带来哪些变化？我觉得分三个部分。三部分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说，当前国内有大模型的公司可以分为三类，就第一类是 DeepSeek，它是独立类，就是能力非常强，然后专业性很强，然后且开源。然后其实第二类的话呢是 CSP，当前业内刚才也提到了，占比最高的其实应该是阿里，然后其次是火山，且这两家占了一个大量的市场，那么他们两家基本上代表一类。然后其实第三类呢是像 Kimi 智谱啊，以及 MiniMax 这样的专业的模型公司，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专业模型公司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没有云服务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三类。我觉得第一个影响就 DeepSeek 对业内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如果 DeepSeek 能持续再保持一年的更新啊，就比如2027年再有一个 V5，那这样的话，其实首先会影响到所有的 CSP 平台对自己大模型研发的一个态度。那甚至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包含像天翼云，对吧？也有升腾云、青云这样的，国内的云公司又不止一家，还有腾讯云等等。就是我觉得一个客观评价就是，DeepSeek 如果持续能够保证在大语言模型这个方向上的专注、专业、开源，哪怕它只在开源一年，那可能国内的 CSP 平台对自身的大模型研发会有一个态度，就是是不是够用就好了，对吧？因为你投多大的资源都不是业内的一个 top one。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呢？那是不是就能够接受模型服务？它就是一个 PaaS，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云平台都接入了 MySQL，以 PaaS 的形式接入了 MySQL、MongoDB，对吧？像 Mongo 还是个上市公司。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 DeepSeek 这一类，然后对 CSP 那一类影响。但是那大概这个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素。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 DeepSeek 对同样的就是对这个专业模型服务公司的影响。那所以现在专业模型服务公司也在做一些迭代，就比如我们看到 Kimi，它应该是更具体啊，就 Kimi 它会已经推出了各种与比如同花顺、Wind 合作的 Agent 服务等等这样的事情。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些专业模型公司只有模型也开始没有竞争力了，因为 DeepSeek 是一个又便宜又聪明的模型，那你只能去在自己的条件下去推出应用。然后来增强自己的一个市场的壁垒，那才能是这样的。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同样的就是这种专业模型服务公司，然后和 CSP 之间其实也可能会产生一个竞争关系。就是如果这种专业模型服务公司你的技术做得够好，表现做得够好的话，那它同样可能会被 CSP 以 PaaS 或者 SaaS 的形式去引入。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我觉得总体这个事情，不会在今年产生质的变化，然后至少在27年才会有，最早在27年才会有，因为今年的 to B 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浅层 agent 的增长，但浅层 agent 的增长它是需要 IT 基础设施的，就比如说普通的 ECS 服务器、数据库等等，一般企业其实就是自己的客服升级，然后自己的什么营销系统做个直播这那的升级，但它还是要关联自己的商品库嘛。那其实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所以短期内的话呢，就是 CSP 会有一定的这个自身的竞争优势，但是长期的话呢，就是用户会变得专业，然后 DeepSeek，然后以及这些专业的模型服务公司，他们的产品力和技术力会持续提升，那可能会对 CSP 的市场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根据提纲的话呢，我这边的主动分享大概是这些，先交给主持人。
哎，好的，谢谢专家。然后我这边先那个抛砖引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国产 AI 芯片超级点的适配情况，然后以及咱们了不了解它的一个出货节奏， 然后那个互联网实际的这种需求，然后以及能否用来做训练，就是一个关于超级点的那个几个小问题，嗯。
哦，其实超节点这件事情，我们得拆开去看，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不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一概而论的一个结论。就是先说这个超节点本身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不挑芯片，我们不挑芯片，就假设里面，比如升腾，按说它新一代的芯片应该是950系列，对吧？PRDT，上一代的是910系列，或者海光，其实。深算三已经面世很久了嘛，它这个深算四迟迟不发，那所以我们就先不挑芯片，就至少最近的一两代都算上。那么超节点能不能做训练，其实是可以的，它只有一些物理的制约条件。这个物理制约条件的意思就是，比如以买这种超大规模超节点的，第一就是这个超节点规模一定非常大，至少8000芯以上，那是这种真正的超级节点，就至少是8000芯以上，甚至10000芯的。然后，所以它就有几个制约条件。第一个是有没有一大笔资金要去定它，你有没有想明白自己买完这一套，然后能用几次，对吧？然后同时就是自己的 IDC 有没有这个资源，因为这种密度超大的这个超节点的话，其实单位耗电挺大的，你得解，不是说这个计算中心的供电能不能供得上，你得考虑这个 PWE 对吧？PUE 有没有过关？那这些物理条件都解决的话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不太挑芯片的前提下，最近一两代的用8000芯、10000芯以上的超节点方案是可以完成训练的。那甚至可能是200B 以上的模型，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角度，但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起来的话，其实对多数互联网公司是不太适用的。那比如说像字节、快手这样的公司的话，我们知道他们的机房其实比较少嘛，然后像尤其是快手，它也不做云计算，那个 IDC 多一些的其实是老牌的 BAT，大概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那什么样的超节点适合这个常见用户，比如大型的互联网公司等等啊？现在这个时候退回来其实是2000芯以下的，对吧？因为刚才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互联网公司的这个第一呢，它的 IDC 可能租的比较多，自建的比较少。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不能我们在这个都2026年马上2027年了，然后再去细分。连超节点方案都要去细分，哪个是超节点训练集群，哪个是超节点推理集群？因为比如说，当前从这个大模型时代发展，文生视频消耗的算力已经推理已经大于训练了，对吧？那我们其实不应该这样细分，那这个也是一个因素。那所以就是互联网公司的希望的这个算力可能是分布的比较广的，对吧？让用户的推理更快，因为推理耗时嘛，要离这个用户近一点，能够节约一点时间。那结合这些因素，就是2000芯以下更合适。那384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量，所以同样体现了一个升腾上的一个设计上的能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因素，但是这个事情又倒推回来了，它又倒推回来了。那是不是这个超节点的规模变小了？那它的卡间互联又变成多的了？就如果我们都用384去做训练的话，又产生个新问题，因为那就是这个一个384只有360颗工作芯片，我想凑10000芯，还得有300套384。那其实损耗又起来了，那我们就再退一步，就是用2000芯以下的超节点，然后去做推理。那这个时候其实问题就来了，那是不是对单节点的算力要求又变高了？所以就变成了，比如384方案更好的是适配950P 啊，然后这个950DT，那必须是配上384，就变成了必须配上950DT 才能去做训练了啊，因为没不太能接受万芯嘛。大概其实这个角度是这样。然后同时，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比如像寒武纪、海光等等，其实就没有很好的适配方案了。那说白了就是，虽然超节点这件事儿不是有非常高的技术门槛，但升腾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毕竟是做一个做通信的公司。然后所以超节点的话呢，从这个角度看，大概又是这样啊。所以整体的话呢，就是卡和超节点的规模其实是有多种组合的，大概是这样。
哎，好的，谢谢专家。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谢谢。
专家，我再那个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 ASIC 的话，目前各界研发的一个进展，不知道咱们了不了解以及对那个这种 GPU 的一个冲击，未来现在的情况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 ASIC 这个事情，首先 其实还是要分一下中美的，因为美国有一条规定，就是跟那个高性能芯片出口一起的，就是在美国设计的芯片，如果是在美国设计的芯片，且它超规了，那个超规其实还是走那个限制英伟达出口的那一套机制。那同样的规则，就是如果你设计的时候就超规了，那在美国之外是不能产的。那所以就是在芯片设计上，首先是有这样的一个制约。那这个其实是第一个点。那同样的话呢，那它就产生了一个区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国内没有产生博通这样的公司，然后且不能跟韩国有稳定的产能关系的话，那这个 ASIC 其实中美之间也尤其是在大模型推理卡这个领域也会产生一个明显的这个代差。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层面。那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话呢，就是说一下 ASIC 和像这个 GPU 之间吧。我们先就是 ASIC 和 GPU 之间的一个关系。我首先觉得它们之间没有冲击或者互斥关系，而是一个周期关系。因为我们看现在美国几家大公司就很明显。就 Google 为代表的，其实就是因为 ASIC 它在任何一个高频且这个耗能方式相似的场景下，用 ASIC 去定制推理芯片，因为大家起步的时候都是推理，就推理芯片是成本绝对是更低的，所以这个 Google 的 TPU 大概也是这么起步的，那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当前我们看到业内，比如说包含这个 Space X，因为 xAI 合进去了嘛。就包括 Space X，然后包括 Anthropic，然后 Anthropic 背后其实是 AWS 嘛，然后还有 OpenAI，他们都在研发自或者说定制自己的 ASIC，其实这个是合理的，哪怕是 OpenAI，它至少也有大几亿的 ChatGPT 的日活了，对吧？那这就是一个高频相似的推理场景，那用 ASIC 其实就是更便宜的推理成本，那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为什么说它跟这个 GPU 不冲突呢？它跟这 GPU 不冲突的原因，其实就是 GPU 在任何一种研发或者推理场景，甚至是不区分模态的场景，它都有更好的适配性。那所以就是，一家公司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模型已经够好了，然后业务场景也很稳定了，并且圈了好几亿的用户，每天几十亿、上百亿次的推理，如果你认为自己这个位置就完全都稳了，那好，你只需要 ASIC，不需要 TP 那个不需要 GPU 了，其实是这样。那现在显然没有一家公司敢有这个自信，那就是一定还要投入到这个大模型的研发嘛，就是这个模型能力的一个军备竞赛里面。那这个时候，英伟达的 GPU 它就是绝对优势，就是通用性好，你想做什么它都能做，对任何未知的事情的探索适配，英伟达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GPU 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个逻辑。那所以其实他们俩应该是一个周期性的，比如今年我们尤其是我觉得二季度和三季度。我们能看到，其实它就是一个大模型的平台期，技术进步明显放慢了嘛，对吧？没有什么技术曲线是一直保持一个固定斜率的，我觉得这个能理解。那大家是不是要追求商业化，追求推理？那这个时候就是 ASIC 的时代。那么如果大家在大模型上有了一次突破，对吧？举个例子，什么全模态啊，什么世界模型啊，突破到下一个时代了，那好，那其实就会马上又滚动进 GPU 的时代。其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国内的话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原本它应该是类似的情况，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是像英伟达，当前至少还没有像英伟达就这么强劲的 GPU，然后所以当前国内的 ASIC 是辅助的，比如说视频生成辅助，对吧？因为就是各家现在的旗舰视频模型都是用 H100 去推理，那 H100 是个定量。因为合规的就卖了一年，那怎么办？怎么让在单位时间内让它产生更多的视频，能赚更多的钱啊，对吧？那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去定制一个只解决 diffusion 环节的视频加速卡，然后减轻对 H100 的一个无必要的依赖，就像我们大语言模型做 PD 分离一样。那所以其实当前国内的 ASIC 的话呢，就是一类被用到了这个方向，那然后另外一类的话呢，其实就是平头哥那个昆仑新等等这些。那这些的话呢，其实也是有悖于我们的出发，也有悖于这个市场基本规律的。这个纯粹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高端，我们可以认为英伟达的 B，比如 B 系列，对吧？是高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高端算力。这个纯粹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高端推理算力，那且这个甚至刚才我那一套分析的话呢，甚至中低端场景的推理算力已经明显不足了。那没办法，那我们就先用 ASIC 去解决自己的这个刚需问题。 其实我们国内当前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际自己的市场现状的前提下， ASIC 和 GPGPU 其实没区别，两者是互补的，就是都凑起来可能还不能满足市场上的要求，那大概是这样。
好的，那个会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谢谢。
领导你好，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想请教您，请问一下，中美 AI 芯片存量有很大差距，为什么 OpenRouter 上面调用量能够反超？谢谢。
这个其实我得确认一下，这个 OpenRouter 调用量反超，这个到底是指的哪个角度啊？
专家，他是说那个
国
内的模型的调用量。
这个事情其实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海外的模型一般现在是分两个阵营的，一个阵营是御用三家，然后一个阵营是 OpenRouter。那这两个阵营其实划分方式很简单，就是消费能力。那其实这个它也衍生出一个问题了，就是像 Anthropic 的这个贵，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共识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现在使用 Anthropic 的时候都很有意思，就是一定会买一些 Anthropic 的额度，然后比如一个月$200，那用完之后就开，或者说是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分级了，复杂问题用 Cloud 对吧之类的模型，这个 Anthropic 系的模型，然后相对简单的问题的话呢，可能会用 OpenAI 的那这个 Codex， 然后甚至是会接入我们的 DeepSeek V4。那其实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况就是美国的御用三家它还是代表的是一个高消费。然后实际情况就是 OpenRouter 它更倾向于是北美市场的一个创业市场或者中小型企业的一个基础使用或者试用型使用。那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价格低和够用就是一个诉求。那所以 OpenRouter 本身它定位的也是这样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同样的话呢，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国内模型在这个平台上就已经发展的非常明显了。就是基本点是谁后发，然后谁是后发的，应该一般是继承了前者的这个不足嘛，就后发的一定比前者的表现综合更好一点，就是谁后发谁更受那个欢迎，然后且谁后发谁更便宜谁就更受欢迎，然后在这个中间如果谁搞免费谁就是第一，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其实这两个就是这两类分级代表的是两个市场，所以这个不存在什么反超，而是我们国内公司发新模型的时候，现在大多数都把 OpenRouter 当成了一个短暂的广告平台。然后其实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们看微信，其实的腾讯那个模型就有意思了，就是那个混元三290B 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腾讯一边在国内说这个模型是够自己用的，对吧？够微信用，更够 QQ 用了。那说应该不用打广告了吧，然后同时又去这个 OpenRouter 搞了一周免费，然后好像搞了两周免费，然后又跟大家说看我这个模型多好，然后有很多人在用，所以其实它的定位不一样，然后国内公司把模型发上 OpenRouter 也有自己的考虑，其实实际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那个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你好，下一个提问请教您，请问一下三年左右的维度国产 AI 芯片行业格局预期，以及哪些公司护城河有不断拓宽的趋势，谢谢。
我觉得未来三年的话呢，应该是基本上能够进步到一个头部的几家公司均能完成训练的大概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里面其实就两个制约，然后大家再用两种方式去解决。然后其实第一个大制约的话呢，其实是卡间互联，就是芯片为什么不能去做卡间互联的话，不能做训练，其实是因为训练期间计算密度太大。然后两块芯片之间传输数据过久的话 ，GPU 的利用率就掉没了，就是这个经济性价比这个账完全算不回来。然后这是一个制约，所以当前这个路线上的话呢，就是以生成为代表，它在用超节点的方式去解决，对吧？那其实这个点的话呢，就是 这个点的话，其实它不是非常完美，但这个是华为的优势，因为它是一个通信公司嘛，所以就是超节点加升腾加 950DT， 就可能在未来的一年内就可以具备做训练的一个条件了。那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那这是一种解决方式。那其实另外一种解决方式的话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芯片厂商，对吧，它没有这个做通讯行业的这个根基，普通的芯片厂商，然后结合光传输，然后以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是一加一的方式，或者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来解决没有 NVLink 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能够解决做训练的事情。那我觉得一年不够的话，未来的三年这个可能性就会升高很多。所以我觉得一个角度的话呢，就是可能三年内国内会不止一家，这个就不止升腾一家能够去做这个比如五六百 B 规模的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变化的话呢，就是推理测。那这个推理测很有可能变成这个，就是国内模型不国内芯片百花齐放，甚至一些当前的创业公司可能在两到三年后都有一定的规模了。然后这个其实这里面我觉得产能就变不是制约了。为什么说产能不是制约了？因为这些公司的水平各异，然后他们的芯片设计也各异，它不会全部都被卡到了这个中芯国际的高级制程那个产能上。那会是这样，然后所以在三年内推理测很有可能是不缺芯片的，对吧，但它可能是一些我们国内更受欢迎的推理，比如拍题解题，然后同时每一个不同场景背后需要的推理芯片可能都不是同一家公司的，那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情况。那大概可能三年内训练和推理会发展成这样。
哎，好的，谢谢专家。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
哎，专家，我这边再补充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CUDA 它在国内的这种生态的影响力有没有一个就是减弱的一个趋势？因为各家都在做自己的那个生态。
其实CUDA的这个优势的话就没有减弱的趋势，可能大家现在只能产生了一个误解。那这个误解我觉得其实像字节这样的公司就是为代表。比如说字节在自己的训练和推理环节是都各自用了大量的这个寒武纪，对吧，那大家会认为这寒武纪这个东西压根就不支持CUDA，其实就没有。那这说明这个事情的市场占比说变小了，对吧，因为字节的市场占比实在太高了。但其实真实情况就是可能很多的场景都是搜广推场景，就原来的训练型的 kernel， 然后包括这个搜广的就是搜那个推荐模型的训练 kernel 或者推理 kernel， 其实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地方它不能直接被放到大模型的领域。那其实真实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包括现在像升腾的 CNN，然后这样的生态，其实它整个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模拟那个CUDA，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过我觉得这个CUDA占比的趋势，下降的趋势这是必然的，因为当前推理卡的占比，就是推理卡中国产卡的占比正在快速上升。那所以这个，比如说以任务数、任务量这个指标来看的话，那CUDA肯定是增长放缓的，那这个是没问题的，其实是这样一个情况。
哎，好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那个 CDN 的一个 token 的需求的重新的一个加速，然后比如说有会不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应用，或者说那个比如视频的这种模型推出之后会带来他们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拐点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看两个角度。或者说是有两个观测点吧。其实第一个观测点的话呢，是先看云端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比如这个事情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案例，就是 Meta。 因为我们都知道，首先从 Meta 的角度来说，就是模型和卡它都不缺，然后所以它是在广告啊推荐这些地方做了一个三端结合嘛，就是手机 CDN 和云端，然后也就是说很复杂的任务在云端，然后一些简单的广告素材这那的是在 CDN 端做。但是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基础的驱动因素还是因为它的核心模型和整个的算力结构是稳定的，或者说是云端的那个算力是足够的，它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反推出来。但是这样的，比如说人家所有的就是今天所有的广告用户要求都很高，然后要求的都是这个剧情完美，然后甚至清晰度高一些的广告素材，那 Meta 也能撑得住啊，对吧？然后在那个时候 CDN 就还是纯粹只做加速了。然后云端算力来推理出这些素材，对吧？你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根基，然后才能去给用户做分群，然后简单的素材，然后在 CDN 做等等，就必须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绝对有效的观察点。就如果我们国内，比如说基于国产推理算力等等，能把广告啊、推荐这种事儿做到这个层面，那甚至一些这个游戏啊、硬件啊这种互动能做到这个层面的话，那这个边缘云、边缘计算或者端算力是可以的。那这个是一个观测方式，那还有另外一种观测方式，就是看你某一会不会有某一家强有力的公司，然后出来改变这个市场结构。那比如说就是直接有一家大厂，然后直接入局做手机操作系统，然后做这个手机或者车载的一些系统，然后它直接是从自己的一套理念中，或者是自己一套技术体系里，就直接明确的说这个任务就复杂度就分一二三。然后三的就到云端，然后二的就是这个端加 CDN，然后少云端，然后一就是端内，那也可以。其实两种情况，那我觉得国内是后者这种概率更高，大概是这样。那同时就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字节阿里这样的公司在它的云就是 CSP 这个角度会推出很多行业解决方案或者什么各种操作系统啊，什么端解决方案啊。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走前者可能很难说得通嘛，就是你云上的集中算力没那么强，那就后者这种方案，所以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种后者这种方案的话，其实它发生的周期或那个发生的时间会更早，可能是未来的6到12个月，是18个月内就可以了。那所以大概是这样。
哎，好的，谢谢专家。然后那个接入一下那个文字去。
好的，下面是新增的文字提问。想请教领导，请问一下英伟达给 AIPC 带来的变化，AIPC 什么时候带来新的出货增量？谢谢。
哦，我觉得其实那个 AIPC 这件事情啊，我把它总结为是非端市场的一个商业化，虽然很多。虽然就是我们办公也要用 PC，对吧？但实际上用的不是还是人嘛，它可能是一个纯 C 端，就是最终落到 C 端。那尤其是这个消费级 PC 的市场肯定会更大，大概是这样。那所以这里我先解释一个大家没看到的事情，就是大概应该是在24年的下半年，像字节的 Codes 这种 Agent，然后结合 AMD 的 PC 端的芯片，然后就去搞了一轮电脑端的 Agent 应用，然后同。是，就是在25年的年初，就是我们国内的豆包的 PC 版，注意是 PC 版啊，不是网页端。然后他就开始去推什么帮用户操作 Office 等等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字节这样的公司，那这是两个案例吧。那就字节的这两个案例就证明了，就是说整个市场需求是有的，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字节没做成，英伟达做成了？其实很显然的就是操作系统和底层硬件这两层权限。应用端基本拿不到，那就是你这个做上层的应用表现其实就不够好。但是同时它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用户的需求是有的。那大概是这样。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说是英伟达这个 AIPC 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不会，就是整个英伟达自身的进展不会那么快，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这个就是 AMD。然后同样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无论是苹果还是 Windows，就是现在当前全球最大的两个 PC 操作系统，然后在安全性这个地方其实要做非常多的改造，然后并且还有一个应用生态，比如说就是 Agent Store 这种商店。大概其实是这样一个全套的事情，那这里面其实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就一个问题的话呢是整个中间的利益分配，然后以及这个那是这样的，就是以及这个谁的话语权更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中间的制造工艺等工艺等等，大家看起来其实英伟达它在对比 AIPC 这件事情，应该更优先的是想把它那个就是整体的通用算力的 Vera CPU 机柜卖出去，那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做的事情还是有限的。 比如就是 AIPC 这件事，可能今年，比如那这个事情，可能未来的6到12月、12个月不会有大的动静，感觉老黄只是会隔几个月出来炒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中间会有两大制约，而这个像把精力投到这个 Vera CPU 机柜，然后以及新一代 Rubin 生态的大幅推广上这件事儿，对英伟达有两个好处啊，就是第一个的话呢是基本的一个业务的进展吧，然后另外一个件事情就是，纯 SSD 机柜和纯 CPU 机柜这两个看起来应该利润更高，那这样的事情写在英伟达的这个核心生态内，他为什么不先推这个呢？然后因为那个领域有两大制约，可能是时不时会做一点事儿，对吧？然后让大家别忘了，但就他们自己的主体业务来说，我觉得优先级不会非常高，大概应该是这样。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下一个提问请教您，请问一下，今年呀和未来几年国产 AI 芯片的需求和供应格局展望，以及呀国产芯片产能瓶颈目前如何解决？谢谢。
这个地方我觉得先说一个，我个人不太了解的领域，就是这个产能如何解决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嘛，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个人了解到的信息就是取决于我们能从韩国拿到多少产能，然后就是一个短暂性的提升，然后像这个中芯国际，它实际的产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上游光刻问题嘛，也不是有地有电就能解决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个人真的没有什么见解。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国产芯片的一个需求量的话，其实明年应该是今年的至少的两倍，我感觉今年那个国内几家旗舰卡，比如说这个升腾、寒武纪、海光等等，感觉其实实际的交付量应该也就是在130万到150万这样的一个起量，然后明年的需求的话肯定是在200万左右，那这200万不是，肯定在300万左右，那这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像升腾 DT 这种训练层面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超节点这个东西你不能少买，对吧？说白了人家已经打包卖了，那但是又不买又不行，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就是明年对国产芯片的需求，甚至包含天数这样的芯片都算进来的话啊，包括平头哥啊、昆仑芯那些，其实都算进来的话，明年国产芯片的起步量其实起码应该是300万，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下一个提问还想请教您，请问一下寒武纪国内云厂商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谢谢。
哦，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这里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一个点，当前这个国产的旗舰芯片上云这件事儿，除了华为的升腾云用自己的升腾芯片以外，别的这个比如说独立的 CSP 平台啊，像这个 BAT 啊、字节啊这样，是没有办法解决，当前还没有好，不是说没有办法，是还没有这个好的方案解决国产卡上云，因为国产卡上云的唯一制约其实就是虚拟化，然后虚拟化的底层制约就是卡间互联问题，那其实就是这个，那这个事情其实当前的话呢，就是没有找到好的性价比方案，所以在公有云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寒武纪上云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说是这个有哪些优劣，实际是我们国产卡都受限于这个卡间互联，然后呢没有办法当前在公有云上这个大批量的使用，其实是这个点。但是这里其实可以简单说明一下，那为什么我又认为这个事情可能呢？那就是它这个虽然我们知道卡间互联的一个直接体现就是英伟达的 NVLink， 但实际上英伟达那个卡间互联它是一套软硬件方案，就是 NVLink 其实是个软件协议，然后硬件其实互通协议是它的硬件制造的那个工艺嘛。那它的这套 NVLink 加它的硬件传输其实解决的是它高性能的训练问题以及在推理时候的高性能传输，那当然是这样嘛。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我们可以暂且这样想。那国产卡上云的话，我们现在如果不能大规模的解决这个，从根上去解决这个国产卡的卡间互联问题，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对性价比的要求降低嘛，然后对这个任务分配的要求也降低嘛，就降到只做推理，甚至只对固定，只做一些我们可预估消耗的任务的推理。那在这个前提下，其实在做一些这个定制的虚拟化技术，那是可以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出发，690是具备可行性的，所以总体是这样。
哎，好的，谢谢。
大家好，
这里再报告一下。
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暂时没有新增的提问。然后那个会议，也进行了1个多小时。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举办那个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会议，欢迎各位投资人那个后面的关注。然后最后的话，再做一个合规的提示啊，就是专家交流的口径呢，是仅代表专家自身的研究成果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那本次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投资人谢谢专家。
好，不客气，再见。
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